各位学长，阿弥陀佛。课程开始前，我们陈师兄来跟我报他这一次去灵隐寺佛七的欢喜哈、我觉得台湾就是少严格兼乡执行的道场啊，然后呢，就说。这个大乘没修行啊，跑到南传国家就被人家严格要求一下，就觉得说哦那边好。他这次去呢，才体验到一天几炷香啊，一天18支香一天，18支香一天这样子的精进佛七啊。如果兼香严格，兼香师父真的严格，大家每天这么多支香下来啊，大概。生与意也造作不起来了，所以那种调伏相，你自己可以从身里面感受到，不一样的觉受啊。所以我们虽然不是说这个精读的多少，在里面会对法义有多少的深刻，可是你就是会发现，当有了定的功夫以后，身心就会让你有许多的体会。如果你在这当中呢，有一个念头动机的转变，法义能够具身有力量现前的话，你就会在知道定心中会，在定中所出现的观跟我们散心思维很不一样。其实台湾的道场啊，就是要么修定的单独修定，把那种在定中的清醒明觉，享受那种极静，就当作是很殊胜的境界啊。那么如果把那种境界转成对法义的修学，而定心不丧失，你自己想想看，虽然不见得有多少学长有那样的体会，但是你可以体会一下，在那么极静的心地当中，你对法义、对无常、苦、空、无我，乃至于任何大乘依师俱寂的体会，那不是我们今天散心思维的理解，散心思维的理解。就有很多法喜了。如果你确实身心能够降服，堪忍性上来，对于法义的那种肯定跟圣洁，我觉得值得大家用功。真的，我觉得修行这件事情不骗人的啊。我们今天不管是以经教为主，或者以禅修为主，我觉得这两件事情都不能够偏废啊，不能偏废。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了，真的有机会的话，大家。能够去，像，有学长从大陆回来，他就跟我讲，有机会啊，这一生一定要到东林寺。各位都知道，印光大师不，慧远大师所闭关的所在。他说那个山门呢，是那个铜的金属打造的，整个你进去佛七以后，门是关着，你死都不能扛出来的，进去死都不能扛出来的，你要死就死在里面。这样子的，这个没有退路的情况底下，这样静静修的，然后呢，你能打波之后，在那边就继续一支香这样下去的，严格禁语到那种极端的地步。你有人生呢，真的有几段这样真实的经验呢？你知道心里的力量不是你今天想的那么脆弱啊，实际上远超过自己所有可以想象的能力啊，那个范畴是不可以用我们的生灭心去思维的。不过真的，这个也只能对有体会过的人说了。不过希望，诸位学长真的有机会，因为没有这样体会，书本上的经论学习都只是资粮。那这个资粮还是要透过那样子的一个心地去消化。那光只是那样的禅修或者是念佛，没有经教的熏习也是不够力量的啊。你在那个地方，如果经教的种子够强，只要一刹那。你的法义能够在那样子的心地当中突现光明的话，你的那个觉受就会受用，生生世世。相信我啊，真的，我这样的经验已经过好多次了，所以能够让自己的信心不退转呢。说说真相，没有怯弱心，就像等一下我们经中在复习的这一段文，为什么要经过这一段试修的过程当中，才能够进入悟入离言法性的那个关键？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话不多说。上个礼拜因为我身体不是很舒服，所以讲的不是很用力的啊，帮各位前后文做一个贯穿，再加上文段 理路比较长，文字比较多，所以光是长安文很略的带过，就花了一节课的时间。那我今天还是企图哈，把前后文脉跟各位再谈一下，请各位呢把论本文翻到再往前一点呢，1180页，我们再更往前好了，1178页，啊，快快的用科判哈，用科判看下来。1178页在第一行就开始，又安立此真实意象，对不对？就开始先总标，标出真实意象，是无二所显智所证会的那个境界啊。各位不妨多加几个字啊，是真实意象，就是无二所显啊的那个无分别智所证验的那个境界，就叫做真实意象。那么当然这样定义很简单了啊。底下呢就说离两种分别，一个有跟非有的分别啊，就是你把世间假立名言的自信啊当作是实有的真义值，这个是一个。第二个呢，在名言假说自信所依的因缘跟它的道理，如果也波无所有的话，这种非有的减损值呢，如果能够学习一种离了这种增益值跟损减值的两种自信妄值的话，那个智慧我们就叫做无分别智啊，无二所显的无分别智。那么透过那个无分别智所证验的那个境界，就叫做真实义。所以真实义是一个离有非有二边二元对立分别智慧所证的境界了。这个是大概简单这样子说啊。我想这样子对真实意象是一个很方法学，而且很符合道次第，可以修，对不对？可以次第这样子不断的要求自己，在对一切事使用名句文，面对一切境界，乃至于跟别人在做讨论的时候，修正自己的观察，修正自己的角度，修正自己的思维，修正自己在跟别人起不同意见的时候，那种对自己分别心的观察，以及应当要如何修正自己的身与意，这样子的一个方向的警觉性，如果我们用这样子的标准呢来检责自己的心地的话呢，当然首先需要有非常定的一种观照力啊，那个叫止。那么呢，观照什么呢？观照你心在身与意造作那个时候的念头，那个念头必然有它的内容，对不对？那个内容呢，就可以看得到你对别人所讲的名句文的分别，以及呢，你想要提出来跟别人赞同或不赞同的名句文，那个内容你自己心境的分别。那么这个分别，你是不是又堕于有跟非有的增益值或损减值？那么这个就是自己可以透过真实意象在这边无二所显智慧所证验经验的真实意象的这个定义呢，我们可以得到一般的体会。可是在这里就有个很重要，我默学很强调的关键，就是前后文怎么样去呼应。好，既然接下来在1180页就要学习，那么怎么样在境界中呢修学误入真实意象的智慧，叫做境相应会，就是在一切的境界当中要能够去体会。其实这个体会呢，那个境不是这边所写的生死跟涅槃而已，这个境呢应当包括什么？应当包括1178页倒数1234566行那边所谈到的16颗名言，包括色受想行识的五蕴，眼耳鼻舌身意的六根啊，六尘四大，乃至于到涅槃这16颗的名相所指的生命现象，或者我们这个生命现象所遇到的种种境界。那么在这里呢，我没有在这个地方多花时间一颗一颗的跟各位讲，老实讲讲起来就是三藏十二部经了。那么如果略讲的话呢，各位不妨用两个移情去视为这16颗的法相。这16颗其实称为法相，不过就是一个代名词而已，真实说它就是我们生命的境界。你看五蕴是不是生命境界？那么五蕴其实就是我见到外尘啊，一些色身香味触这个六尘境界，我立刻呢在心里面有了分别，分别呢就有苦乐不苦不乐的觉受，对不对？ 那么对这个角色呢，我就会有不同的诠释，那叫做响应。那么有了各种的响应诠释以后呢，你就会有自己的意想分别。那么随着意想分别，你就会带动身口去照做，对不对？那么行运就发生了。那么这个背后所依止的就是四运的分别，四运的分别。那么所谓这个五运的生灭现象，如果当中有我的话，当中有我的话，那么我就应当的自信就是五蕴生灭，对不对？那不可能透过一种方法修行最后能够证入一种不生不灭的涅槃。如果五蕴是我，那么涅槃就不是我，对不对？如果我现在是五蕴的生灭，那么我怎么可能又会变成不生不灭的我呢？于是从此就可以知道，我这个观念是在这16颗名言流转改变变异过程当中，一个透过名言安立出来的一个别生的自信见，对不对？那个自信见就是在16颗名言当中所争议出来的东西，这是我们学这16颗要谈的东西。所以后面只是约什么？约生灭、生死跟涅槃两件事情来谈。广说的话呢，从五蕴一直到涅槃，中间隐隐约约就有一个我所在那边。从五蕴，那么透过种种的修道、业因、业果、三世流转，那么乃至于透过见闻觉知的分别、三七道品的修学、所求所得种种境界，到四沙门果无为法的种种差别，乃至到不生不灭的涅槃。你想，这个法相不只是讲法相，讲法相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看看有没有一个我跟我所在那边呢做种种的变异相，这是自己要去思维的事情。不只是如此，第二个各位在16颗名言当中要值得思维的东西是，前面那个问题是谁在五蕴中生灭，谁在修道乃至于证得涅槃，对不对？这是一个谁在产生这16颗名言向生命境界的改变，这是第一个疑情应当要去提起来思维的事情。第二个，真有五蕴吗？真有涅槃吗？你在这个境界上说，哦，我有苦受，我有乐受，苦受是真实的吗？乐受是真实的吗？如果我们知道所有这些觉受都是五蕴生灭的名言相的话呢，名言所说的是什么？它的本质是什么？它的性是什么？它的相是什么？于是进一步呢，不只是在视为谁是五蕴，谁在证得涅槃，更要问的是什么是我所谓的五蕴，什么是我所谓的涅槃。所以在大智论当中呢，就说谁生死谁涅槃，这个是人空要修学的智慧。什么是生死，什么是涅槃，这是法空所要证明的经验。那么大乘呢，乃至于辟支佛就有二空智慧。大乘所要禅的就是透过法无自性跟人无我这两个观念同时来证验，不是有我在生老死，也不是我能够证涅槃，乃至于呢所谓的生老死跟涅槃的种种生命经验，也不过就是一个名言施设假说为有的一种自性妄执。如果我们提升到法无我的智慧来观察这些流转跟不生不灭无为的种种分别相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我们的生命经验又会是什么境界？这是这段文其实背后要我们去体会的啊事情。所以呢，我们没有把前后文这样衔接起来的话呢，就不知道它背后所要代表的修行的意趣。所以各位不妨呢，顺着这个思维往下去看，要去体会何谓底下净相应会要我们去修的空圣解。空圣解其实就是我们后面要入的法无我智。法无我智则就是要在每一个五蕴乃至于涅槃这16颗的种种法相当中去了解一切法无自性。我们会认为有自性或者一切波无所有，不过就是落在有非有的两种分别见上。如果真实意能够证的话，它是离这两种分别所证验的无分别智的境界。那么如是这般的话呢，那这空圣解会有什么样子的利弊得失，如果我们对它不能如实知了的话。 于是呢，在1180页这段文就跟我们剖析显教大乘要修学法无我智的那种必要性。那么于是呢，他就举出了生死跟涅槃这两件事情，告诉我们怎么样如实知啊，所有一切法的无自性，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在一切生死乃至于涅槃的境界当中知为实有的话啊，或者是波为非有的话，那么就会堕入个别的两种过失。好，我们跳过那个善人成熟一切佛法，到1181页这边告诉我们说，如果不能在第四行啊，若诸菩萨不能如实了知生死，对不对？乃至呢，到这个最后一行，其实应当加上一句话：又诸菩萨尤其如是空性圣洁，则于涅槃不生不畏，亦于涅槃不堕怨要。后面应该多加一句话：若诸菩萨不能如实了知涅槃的话，也会有1182页的两种过失，对不对？而这两种过失，恰巧也就是反映我们前面的有非有的两种执着。所以我们看看1181页，我们只看科判就好了，不看长行。在科判当中，不了知底下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能如实了知，用空圣解如实了知生死的话，就会产生两种受想。第一种，染受生死。请问染受生死这种之见，是出于对生死的非有见还是有见啊？对于生死的断见还是常见？这样说好了，是属于断见的人，对不对？他觉得说我就是这一生嘛，这一生我不管再怎么造作，死了就死了。如果采用这种断见的人的话呢，他就会对于生死的烦恼呢根本不在意，对不对？只要我快乐有什么不可以？于是他在三业造作上就没有任何的尺度可以去限制他，于是呢他就会受种种的杂染，对不对？所谓的烦恼杂染，产生业杂染，乃至于受种种后有三界六道轮回不断的杂染生死的这种轮回的牵引，这就是染受生死的过失。这是对于生死这件事情呢，只为断，用断见来看待它，于是会升起的一种过失。如果你把生死看得太实在了，觉得我们生生死死这件事情是非常恐怖的，于是呢，你都以极端厌离生死，而且不畏生死的心，诉求出离。于是呢，就要想要去快快的度波入涅槃，用这样子来求得快速的解脱。这样子呢，就会又造成另外一个极端厌离生死的过失。这种人就是把生死当作是一种常见的人，把生死当作是实有自信，把生死真正说有一个地狱的恶魔拿着那个绳索拖着我的脖子要去地狱，对不对？对三恶道的部位，对于生死的流转深痛悟觉，于是呢诉求脱离，诉求脱离。这种人就是把生死当作是一种常见实有性，这样来看待。那么这种过失呢，就会产生这种过失。如果你才这种见解的话呢，就会速想要速即波入波涅槃。这样的话呢，你这种人根本是不可能成就所谓的菩萨道的。那么同样的道理，如果你不能够用空圣解如实了知涅槃的话，你也会对涅槃产生断肠两种执着。我们看到1182页，什么人会对涅槃生怖畏呢？就是怕讲空。什么人？你自己已经有既得的利益，对不对？生活也生活得不错，在无欲境界当中呢，也执为净妙，执为净妙。对涅槃这种空，觉得说修行修到那种空无所有，干什么呢？怖畏者不是害怕，而是讨厌，不喜欢涅槃这样子一个修行的目标，认为正如一个这样空无所有的涅槃，不喜欢。在生死当中不是五欲尽妙相很快乐吗？那这种呢，是把涅槃呢当作是空无所有的那种之见的人，于是呢这种人就会对于涅槃呢没有任何的好药心，没有任何好药心，所以呢也是执为非有，对不对？把涅槃执为非有，于是你就有这种修行不得力的一种过失。那么如果你把涅槃当作是实有的话呢，你也会很希望的觉得说，哎呀，禅定乐就这么好了，涅槃乐一定更好，那么就把修学圣道度入涅槃当作是一件快快想要成就的事情，于是呢也会过度的对涅槃产生好药心，想要速即堕入涅槃，也会产生极端的过失。 所以这两种个别对生死跟涅槃的过失，也都会产生在哪里？产生在对五蕴，对不对？前面十六颗每一颗的法见啊，法的知见上，两边的执着，两边的执着。所以其实我们的凡夫的相就是这样子，不管对于生命的各种有为法的无为法的种种觉受，我们就会容易的堕入有跟非有、常或断两边的知见。所以怎么样能够远离两种知见，修正无分别无二所显智所证验的真实意象，就变成由这譬喻这边这一段呢，其实用法相的这两颗让我们来体会，如果你堕入这两边会产生的问题。不过他另外一部分也要反显出，也要反显出两个很重要的秘密意。第一个秘密意就是怎么样去学习一种无染心流转生死的一种大乘的修养，对不对？这是我们上次曾经提到过的一件事情。第二个，要着重不是速即波入涅槃，你要证入涅槃，一定要修集圆满能证涅槃的菩提的智慧，对不对？所以呢，怎么样能证涅槃的资粮圆满这件事情呢，也必须要学习。那么我这边呢，就先跳过一段文，先跟各位讲跟后面的衔接。那么后面呢，给你的解答就是怎么样无杂染心流转生死啊，成就无上正等菩提呢？那么你就必须要怎么样？勤断贪嗔痴，对不对？你一定要修集，在生死过程当中一定要勤断贪嗔痴，对不对？勤修戒定慧，才能够怎么样修集无杂染心。那么依愿而不依业，那么这个时候呢，在生死流过程当中，你就是会变成以众生心为道场，成就无上正等菩提为志愿，对不对？这样子无杂染心流转生死才是有可能的。如果你不断贪嗔痴，你还被贪嗔痴的杂染所系缚，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你就会有杂染的因，这个时候你的生死就是不自在的，对不对？纵使你不想往生净土，你觉得你就有把握一定来生生在娑婆成就菩萨道吗？那么那种一句话也还是空谈的。所以如果我们不勤修戒定慧来断贪嗔痴的话，杂染的因没有断，杂染的生死就不可能怎么样远离。你不可能远离杂染的生死的话呢，你想要说生生世世常常菩萨道这句话就是空谈，就是空谈。所以呢，在后面就会谈到不空生死那段话。那段话呢，其实背后就告诉我们要勤断贪嗔痴啊。贪嗔痴如果不扣透过四念处三七道品的修学来断现行断随眠种子的话，你的杂染因不断的话呢，杂染生死的果就会一直不断的怎么样牵引我去三界六道受诸生死。那么怎么样能证涅槃的资粮可以得圆满呢？必须要怎么样勤修习五明菩萨道啊，勤修五明菩萨道。后面呢就用一修善巧那段文来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修学证圆满涅槃最无上涅槃的资粮，那就是什么？那就是五明菩萨道可以成就的无上正等菩提。这是前后文要有关系的啊。可是呢，你在修所谓的断嗔真知的三级道品以及五明菩萨道的无上正等菩提的涅槃之粮之前，必须要对所有一切生命的境界啊，以及所有种种五蕴到这个所谓涅槃的法的正见能够跟空性相应，必须要有这种修养，才有办法透过这两种修学成就无上正等菩提。所以在瑜伽行派呢，就把无上菩提跟无上涅槃分作两件事情。那么又常常会有一句话讲，大乘所证入的涅槃叫做无上菩提涅槃，也就是说以菩提为资粮所证入的大波涅槃才是大乘佛如来所证入的涅槃。所以呢，我们后文跟前文的关联就在这个地方呢，要有个衔接啊，要有个衔接啊，我姑且选讲这段文。于是呢，才会有底下，如果你不能够对于种种生命境界，对于一切的法相的自信能够有空性的圣解的话，你在这一切的法相 生灭不生灭的种种法相安立的过程当中，就会有什么？就会有自性妄执的两种相，一种是增益执，一种是什么？损减执，就是常见跟断见的执着。所以呢，才要在这样一个提示之后呢，在1183页当中呢，入法无我啊，入法无我这一课呢，来谈要证入一切法离言自性如实了之，对不对？那么怎么样能够于一切法离言自性能够如实了之而入法无我智呢？必须要修学唯识观，在这边呢通达无有少法及少品类可起分别，这个的目标就是见到位所成就的根本无分别智。这句话无少法及少品类可起分别，这句话其实就是在略说什么？略说见到位所成就的根本无分别智啊，根本无分别智，也就是要由自量位加行位到见到位所成就的根本无分别智。那么也就是告诉我们，你今天在见到位成就根本无分别智之前所得到的生命经验跟所见到的境界都是什么？都是受制于四心分别，在名言假说自性上之为有跟非有的之见，对不对？要了之，在这里圣凡染尽生灭的种种分别，都不过是在片计所知相只有直非有的一种见地而已。所以在这种见地底下，你根本不可以信汝意，汝意不可信。因为在正根本无分别智之间，所有的知见都是分别的，都是四心杂染。这是我们正根本无分别智之前应当要有的修养，我们在此把这种修养称为叫做法无我智。所以在此之前，你对于任何的知见都不应当以什么有自信，乃至于我是对的别人是错的这种分别来通达一切的事项，觉得说这个是对的这个是错的，做所有的检责啊，所有的检责。这个时候呢，还是要说说了怎么样闻思修戒定慧，于一切境界少起见争细论，多在闻思修戒定慧这件事情上呢多用功。所以呢在这边说要唯取其事唯取真如，就是我们的心要怎么样唯取其事，老实讲就是正观缘起啊，正观缘起。唯取真如就是要有真如慧，七种真如的智慧要一直不断的熏习自心，把我们的四心分别转成跟真如理相应的境界，修断我们的习气，对不对？调伏我们的烦恼。所以在见到位之前，任何修道者唯一的功课就应当要安住在法无我，调伏一切的骄慢，然后呢在贪嗔痴的烦恼粗重上勤修戒定慧，对不对？用四念处的修行来断我的习气，慢慢转薄我的习气，转薄我的结识。只有结识变薄了，烦恼不现行了，我们在三摩地甚深最圣舍当中才有办法一念怎么样相应真如慧而证入根本无分别智。乃至于你自己在正观缘起真如相应都不应当做四念，对不对？所以他才说不做四念，此事为是，是为真如。不再说这个是缘起那个不是缘起，这个是真如那个不是真如。凡是在见到位之前，你对法的任何有非有生灭染尽的所有一切的境界，所有一切的觉受，所有一切的圣解，都是什么？都是四心杂染夹杂其中的片计所知相。你就只要记得，只要有任何的分别升起就淡除分别，对不对？一直不断的除了自己自心所起的分别，但行于意，对不对？只想朝向涅槃为上首根本无分别之的灭地，在三摩地当中烁烁的去能够去思维，去观察自己现行的念头，那么慢慢呢转薄你习气现行的那种冲动，使我们的生于意的造作都可以慢慢的随顺真如，开始呢行在中道第一义地当中，但见自己的过谦，不见众生的是非过错。用这样子不断的勤修戒定慧，断除贪嗔痴的烦恼现行，在深刻的三摩地心当中呢，你只要有一刹那心 跟圣义地相应的话，你就可以证入什么平等，一切法平等，平等的根本无分别之。所以他就等于就把道次第呢在这个地方一直不断的一直不断的增上到这里，但行于义，就是告诉我们所缘境要能够从圣解的假想观到进入真实义地为一指的空性慧的修养。不管你选择般若的空观或者是唯识的观察，你就要在这一切的现象当中观察第一地相应的空性，观察一切法平等平等。所谓一切法平等平等者，就是倒数第三行所说的以真如慧。上礼拜我也讲了，这真如慧呢有所谓的七种真如，对不对？用十二支缘起了达一切法，在缘起三世过程当中无我无我所，没有我。在三支缘起十二支缘起的过程当，三支缘起十二支缘起的过程当中，真实在流转受诸生死，要用这种正见去不断的观察。那么要透过人无我法无我的相真如去观察啊，不但没有我在流转，也没有法真实有所谓的生死跟涅槃的分别。那么一切的分别是怎么起的？这是第三种真如，就是了别真如。了解一切见到位之前，没有证的根本无分别之前，一切的相，一切的相无非就是什么事所缘为事所变的一切片计所执相的境界。不管你在这个地方认为有圣有凡有染有净，不外乎都是事心分别的境界而已。那么由此了达一切的世间无非是苦集恶道所摄，一切的出世间也是灭道二地所摄。把一切事出世间一切的善法一切的杂染法都以苦集灭道四地等十六形象啊，十六形象在三摩地心当中烁烁的去增上正验正验啊，正验。那么你能够用这种苦集灭道的共相的理来证实一切的差别相，除此之外没有更过更胜，对不对？由此呢产生出真实义谛的一种正验的经验。那么于是呢你发觉一切的差别相都如苦集灭道的理无二境界所显，这个时候你透过这种无二境界所显平等平等的之见所见去的一切境界，没有什么东西你放不下的。因为你发觉一切有为法真是如《金刚经》所说的如梦幻泡影，你舍也无所舍。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证实到不取不舍一种最胜舍平等心所现的境界，所现的境界。这个就是这段文所谓的以真如慧如实观察与一切处具平等见具平等心。平等见者是平等心所缘的境界，平等心则是见平等见的智慧，对不对？所以这二者呢一个叫做见清净，一个叫做心清净，两者呢是互相关待的，互相关待的。而你可以证明到能观的智慧跟所证的境界其实是不二的，对不对？这些境界无外乎从染从生死凡夫的阶段开始，一切的境界都是事心所分别的。所以当我的心是杂染的事心，我所境界相应的就是杂染的杂染的生死，对不对？当我今天证到根本无分别智平等心现前的时候，我所见到一切的法也是平等的。所以由此你在圣凡慢慢从资粮位从生死凡夫资粮位加行位到见到位，最后你在最圣舍四念处所证验的经验当中真实肯定共相的理与一切的自信自相分别见是自己的自信妄执所升起的一种现象，这种叫做最圣舍。最圣舍其实是一种对一切境界不取不舍，乃至于可以肯定你的智慧跟你所见的境界其实是和合不二的啊，不二的法。由此你可以了达一切心所现的跟你自己智慧的修养其实是无二没有分别的和合不相乖离的一些这种智慧跟修养。那么依止于这种最圣舍的心，你才有办法怎么样入修道位，入修道位分证真如，对不对？分证真如者还要有进一步 修学什么厚德智。所以在一修善巧那个地方，为什么会进入五明菩萨道？那是因为依止于根本无分别智。所谓依止于舍，那个舍者其实就是根本无分别智。依止于根本无分别智，才有办法在分正真如的修道位上，为了要尽断尘沙无明，乃至于最后一品的根本无明的缘故呢，在一地一地增上的过程当中，以修五明度一切的众生，以这个众生心为道场，修断自己最深刻的杂染的习气，杂染的习气，乃至于为了要尽断一切天台中所谓的尘沙无明。尘沙无明者就是不染无知，就是为了要度化境界的一些五明善巧。我也为了一切众生的色受的缘故呢，精勤的怎么样修学，精勤的修学。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有根本无分别智的话呢，一切四点，一切世间凡夫书籍的一切境界，一切智慧呢，都不应当去多贪留的。因为那种分别境界自己没有办法啊，自己没有办法真实的消化，而且你会都发觉那些境界呢，不是自己用分别心可以真实体会的，乃至于在过程当中你想要去求得一个真实意也是不可得的。所以只有透过修道的过程当中产生见到位圆满的根本无分别智，依止于这种最圣舍的心地功夫，在进修厚德智的过程当中，以瑜伽师地论来说的话呢，就在这个时候才是可以起修五明善巧的依止。那么为什么要修五明的善巧呢？就是要什么？就是要修集正入涅盘的资料。所以这边呢，请各位不妨在一修善巧的旁边写入修善巧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能够修集一切能证涅盘的资料。而所谓能证涅盘的资料是什么？就是无上正等菩提的志愿，大乘的种性啊，大乘的种性，大乘的发心，能够在一直不断的透过修道位能够更增加的增上广大。为了要能够去证明啊这件事情，于是呢就必须去在五明的学处烁烁的增上啊，烁烁的增上。所以在这里呢，你就必须摄大众人就会讲到要修学什么增上戒、增上心跟增上慧。之前我们当然还是以温室修、戒定慧这样修学，可是到了正根本无分别智之后呢，你还是陆陆续续的要在戒定慧这三无漏学上怎么样有增上益要。那么因为在这里呢，前面呢有很深刻的禅定功夫，那么因为你有深刻的禅定功夫的缘故呢，你在这个时候修五明的善巧，你就会有第一个利益。第一个利益，这个利益呢就是我们在1185页第五行这边所感觉到的科判所谓的令无劳倦。如果你有根本 无分别智，你也有初禅到四禅的心地禅定功夫的话，你烁烁在这个地方依止于这一种禅定啊，禅定最圣舍的心地，你就可以在修善巧的过程当中的尘劳就不生什么劳倦相，不生劳倦相。所以请在这个上面呢，第五行的上面呢写增上心学四个字，这里就是修增上心学。怎么样才能够去证验你的心地功夫、你的禅定功夫能够增上呢？你就必须用五明的学处善巧勤修习，用这样子的境界怎么样令自己的定的功夫怎么样增上。这里就是修学增上心，增上心令烁烁的在自己修学五明勤修习尘劳现前的时候呢，你的身或者是心不会受什么，不会受劳倦的牵引，那么产生退转疲厌的心出现。第二个利益呢，第二个利益呢，就是因为你有禅定的功夫，你也有甚深的智慧根本无分别智的依止，所以你在五明的学处，在这个学处修善巧的过程当中，一方面修集涅槃的资料，二一方面你会发现你的慧也可以得到增上。于是在这里所说所谓的于诸善巧速能承办得大念力者，就是所谓的入地以后的增上慧。你会发觉入地以后在五明的学处过程当中，不但可以累积正涅槃就近出离的资料， 也可以成就无上正等菩提的智慧。所以呢，在智慧一地一地增上，障碍越除，身心不但更无劳倦相，你的智慧也可以烁烁的怎么样增上。所以在令能承办底下呢，这边就是入地以后所成就的增上慧。这里所成就的增上慧，就是我们所谓入地以后所谓的厚德智。天台宗呢，就是所谓尘沙无明，一分一分断啊的增上相，就谓之增上慧。那么瑜伽师利论在后面的菩萨地就会讲了，你断什么障碍，证什么真如，那个真如就是一地一地增上的智慧。你只要为了众生勤修五明的学处，不舍无上正等菩提的心的话呢，你不但涅槃资粮能够越来越加的圆满，你的智慧也可以越来越就近接近菩提，接近如来最殊胜圆满的妙智。这里就是增上慧的修学。最后一行所谓的令无怯弱，这一科它的文章呢，就包括什么，不因善巧而自贡高，贡高者就是我慢啊，我慢在菩萨戒当中最重要就是要调伏两个根本烦恼，一个就是嗔啊，一个就是嗔。在这个时候呢，嗔不容易现起了，但是容易有所得的心，乃至于以少为主的心。所以以有所得心，这是入菩萨戒以后最需要去调伏的一种根本烦恼。所以呢，在这里说修五明善巧，要对治的是自己共高我慢的习气。这里请各位在令无怯弱这个科判底下呢写增上戒，而这个戒还不是普通的五戒十善戒的戒，这个戒就是藏传佛教经常会提到的，我其实我个人也非常非常重视的三昧耶戒。三昧耶戒是梵文，各位可能不太懂，可是我拿我们汉传佛教的一个词，各位就可以知道，所谓三昧耶者就是所谓的行愿。我们讲普贤行愿，对不对？阿弥陀佛的48行愿，在华严经当中进行品当中文殊师利菩萨的140个行愿，对不对？药师佛的12个行愿，地藏王菩萨、地藏菩萨的行愿，所谓的行愿者就是度尽众生方成佛的这一种大愿。三昧耶者就是无上正等菩提的大愿。所有戒最殊胜绝对不能退转的就是这个愿。三昧耶戒者就是不退菩萨的行愿。三昧耶戒者就是菩萨行愿。你如果觉得什么境界就够了，你生出喜诸心，生出对境界畏难的心，生出算了我自己解脱了为上的心，这种心都是犯什么，都是犯了三昧耶戒。所以在这里呢，就是所谓的增上戒。增上戒第一个就是要对治有所得、有所设限、有边际想啊，舍弃众生种种违背菩萨行愿的根本戒，这根本戒。所以在这里呢，就要入地以上一定要不忘失这个增上戒体，就是三昧耶戒，就是菩萨行愿。所以对一切众生呢，不应当有所密令啊，有所密令。于诸善巧心无怯弱，善巧者就是一切的善品加行，你不应当有怯弱心，你应当要有勇猛加行上品行愿的心。所以要发起有所堪能，所行无碍，这样子具足坚固铠甲加行的一种精进。这种精进呢，是依止在我们上礼拜所讲的布施的福德之粮、持戒止恶修善的修养，以及忍辱的生忍法忍，乃至于无生法忍的智慧的保护底下，才有办法滋应我们生生世世常行菩萨道，度尽众生方成佛的根本三昧耶戒，就是菩萨行愿。确实能够一世一世不断的在生死流过程当中增上无上正等菩提的心，而在这一个行愿过程当中只求增长 不能退转，不能退转。于是在这里呢，就所说的入地以后，还要修学增上心、增上慧、增上懈，继续在三无漏学戒定慧上面呢，继续的增上。所以一样，修集增上戒定慧三无漏学，透过五明善巧为方便，度众生为道场，来增上广大自己的无上菩提三种戒定慧无漏学的资粮。这个就是在这里依修善巧所要告诉我们修学的课题，修学的课题。所以在这里呢，虽然用赞叹功德的方式来表示，各位要知道，所有这些果地的功德背后的因地法行，其实还是不离什么文思修戒定慧，只是要用更增上广大的心，在这一条路要修集无上正等菩提的资粮，来证入什么佛的涅槃啊，用这样子来圆满能证涅槃的资料。所以我们要继续在戒定慧的增上学的过程当中，不疲不厌的啊，增长广大我们的无上正等菩提，于此呢不退转不忘失，这件事情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不要只是顾于说我们要学五明，五明其实只是方便啊，只是方便。那么你为什么要广修这一切的善巧呢？其实只是因为众生的根基有种种的差别，所以在这里所修集的一切法门，无非也不过是修集度化众生教化的方便法，对不对？就个人的解脱来讲，一定要依止于前面自受用的最胜舍，对不对？还是要依着前面的道次第，到达见到位圆满证得根本无分别智最胜舍之后，所谓五明菩萨道才有什么样修集之良的依止。你没有这种基础，最胜舍的基础，你谈生生世世像是常行菩萨道，那真的是空话一句，空话一句。所以在此非常强调啊，在这边我们呢，不要讲自己是善根人，你用钝根人这种渐次的修道的方法，纵使你是能够遁入啊，遁入最胜的圣意，你还是要依止于这样的次第，依照五明学处增上修学戒定慧，对不对？这条路是不管上根人、中根人、下根人都不能够脱离的道次第啊，不能脱离的道次第，只是你先悟还是先转薄结实之后再悟入，只是这个前后的差别而已。第二个更是重要，所谓的不空生死，不空生死也就是我们前面的所谓无杂染心流转生死。前面更说一句话，我们为什么要求无杂染心流转生死干什么呢？旁边请各位再注明一句话，就是前面一句话，就是为了什么？无上正等菩提的正愿的内容就是两件事，第一件事情成熟一切佛法，第二件事情成熟一切友情，对不对？所以呢，成熟一切佛法，成熟一切友情，其实就是我们的所谓的四弘誓愿啊，四弘誓愿最简单的说明，这也就是菩提正愿。那么因为你要成熟一切佛法，度尽一切友情的菩提正愿的缘故，所以必须要把所谓的时间跟空间相的边际要打掉。可是要打掉，在生死流转的过程当中，如果你系缚于杂染因的话，你生死就不得自在，不得自在。所以必须要有于生死流当中得自在的智慧啊，得自在的智慧。所以不空生死这一段就是告诉我们要怎么样修学，才能够在生死流当中不会系缚于什么杂染因的牵引。简单讲一句话，就是要弃除贪嗔痴三毒。那我们从这里怎么可以看得出贪嗔痴三毒呢？你看它总标，总标就在1186页倒数1234567行这一段长行文说，是诸菩萨于生死中如如流转遭大苦难，如如如是如是于其无上正等菩提堪能增长。这句话其实是节前，节前面依修善巧于入地以后依止于最胜舍，就是所谓的根本无分别智，继续修学增上戒、增上定、增上心跟增上慧三无漏学的过程当中， 不断的增长广大自己的无上正等菩提的本愿，这是总标义。可是怎么样做到这件事情呢？无他，还是怎么样？断贪嗔痴，修十念处，断贪嗔痴，何以见得？你看底下的长行文就知道了。在1186页最后一行，他说：“如如获得尊贵殊胜，何谓尊贵殊胜？就是行前面的五明菩萨道，对不对？五明菩萨道其实就是度众生的方便。那么于在众生中呢，你就会受诸什么？受诸尊贵的地位。可是呢，在此你不能够有任何的我见、我慢升起。”所以在这里呢，就要对治什么？对治自己的于诸有情的骄慢心，对不对？那么骄慢心者背后依止于什么？依止于痴啊。我们最愚痴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有萨迦耶见嘛，对不对？所以呢，愚痴、萨迦耶见乃至于我慢，其实呢体是相同的。所以在这里呢，透过五明菩萨道得诸尊贵的过程当中，不以自己行菩萨道有什么了不起的，骄慢于一切众生，乃至于呢有众生可度，你就是没有泯除什么我人众生寿者相。在不断我人众生寿者相三轮不空的情况底下行诸菩萨道，那么就容易与痴、与我见、与我慢等等这些根本烦恼怎么样相应。所以在这里就是要弃痴见慢啊，愚痴的无明、我见我慢这几个根本烦恼。透过修学五明菩萨道当中，还要以空圣觉继续观察无我人众生寿者三轮体空，用一切的空圣觉在一切的度众生五明事业过程当中不居功，以三轮体空的金刚般若的智慧减除自己骄慢、我见、我慢背后依止于无明的根本习气，一分一分的断，你的智慧就会一分一分的增上，才会不因这杂染因受诸流转生死的不自在。所以呢，断痴这件事情呢放作第一位。第二位，仅见于愚痴、无明、见慢第二位的就是嗔。而在菩萨五明菩萨道的过程当中，嗔的表现方式在1187页第五行这边所谓的如如正得智慧殊胜。因为前面呢你的我见我慢就依止于痴嘛，痴一分一分用这样子的修养转薄以后呢，你就会看到你的智慧增上，对不对？智慧增上之后呢，你就会见到有一切的众生外道以及智慧不如你的众生呢，他们的知见是不入流的，可是呢他们难结于你，与你起赠送宣杂议论，会引发你自己比较深刻维系的本惑，就是根本烦恼、随烦恼，以至于会起的犯戒的现行。这种呢烁烁的依着最圣舍的依止，根本无分别智，还是要修十念处身心弃舍这样子的意业的扰动，这个就是要测气，呵气是什么？呵气深层嗔的习气，断除见争、细论、分别、我人之见的高下这种习气，这种习气。所以入地以后，真正在修五明菩萨道，不空生死，成熟一切佛法，与度一切有情为本愿，增上广大的菩萨。在一切行处呢，不会认为我的知见最殊胜，他会了解别人的执着在什么地方，立正确的因明力量来让别人呢减除他论的错误，消除一切的见争啊、争论、细论，不在这个见争过程当中与众生呢分高低，分高低，用这样子的智慧不断的增上，同时也消减自己嗔维系的习气啊。所以这里是气根本烦恼的嗔习啊，嗔习。倒数第二行长安文所谓的如如功德辗转增上，这个时候你的 智慧，你的福德也会一分一分的增上。这个时候呢，你必须在这些境界上怎么样呢？如是如是转复至善，转复至善者旁边就写观无所得，观无所得。因为所有这一切智慧福德的增上，都是为了度众生的方便所要摄受修集的资粮，所以也都不是自己用得上，所以当然不是自己所需要的，而是为了一切众生无上正等菩提的本愿的资粮。所以既然是一切众生成佛的资粮，就不是自己的啊，就不是自己的。于是你在这边也没有任何夸耀之处，于是当然就有不求他之，也不希求利养恭敬的心。这里就是要根本弃掉有所得的贪，所以这里就要弃贪。所以你看啊，入地以后，你还是要把深刻维系不可了之的贪嗔痴我见我慢的习气，要一分一分的断除障碍，继续在思念处一切的善品加行当中辗转增上，辗转增上。这就是在修断一切的杂染因，修集一切的无杂染因的情况底下，依愿在承受一切佛法度一切有情的菩提正愿的加持底下，加持底下才有办法与无染心流转生死，成就什么无上正的菩提。所以如果你不是继续的去怎么样透过种种六度四摄的方法来调伏弃舍自己根本维系贪嗔痴我见我慢的习气的话，对不对？你怎么有把握流转生死而不受戏缚呢？所以其实好像我们在行菩萨道，老实讲一句话，还是在断舍自己的什么根本烦恼。如果你不以断舍根本烦恼为学处的话，空讲一副，空讲一句说我在行菩萨道，这个都是增上慢，都是增上慢。所以呢，我们今天不外乎就是透过感恩众生的心，因为也只有他们才有办法让我有一个学处，看见自己的什么烦恼粗粗细细的现行，对不对？于此呢，依止于戒定慧三无漏学，才有办法怎么样见到自己的过失，看到如来妙智最殊胜的什么功德。由此呢，你可以说的由前面的修五明的善巧菩萨道怎么样以众生心为道场，转薄自己的结石。当你结石无明习气一分一分的薄，增上了功德又不自居，对不对？以无所得为方便，调柔自心，调柔自心，这个时候你才会一分一分接近佛菩提真正的那个心地，真正的心地。这就是整个大乘修行为什么依止于六度四摄法，而六度四摄法老实讲不离思念处，不离戒定慧，不离闻思修，都在利他的前提底下，其实都在干什么事？还是在断自己的贪嗔痴。所以你说利他之行跟自利知道有违背吗？有违背吗？没有违背。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么感恩众生？因为众生成就佛菩提，没有众生的话，如是这般维系的习气是不得见，不得见的。你只要找个空山躲起来，我根本没有空去烦恼，我哪会觉得说自己还有什么习气？没有众生心的考验的话，你根本见不到自己这么深刻的维，连这样子的功德相哦，都要怎么样？不自居，转复至善，以无所得为方便，一直不断的转调柔自己的心地，用这样子才有办法一分一分的接近什么？接近如来的妙智，才可以得到什么？才可以得到证如来妙智的什么那个 visa 那个许可证？还不是说这样就是如来妙智啊？这样子不过是分证如来妙智那个智慧最圆满智慧的那一分，你有了这个智慧才能够怎么样证入佛道，才有办法证入佛道。证入佛道之后，佛也不认为自己是佛，还示现种种，对不对？应众生心示现种种，在三界六道十法界当中，还是以度众生成熟佛法为业。所以佛道是什么？佛道就是菩萨道，就是这样子啊。佛不会坐在一个位置上如都不动，好令摆哦。那我是佛啊，你们是众生，这样就不叫佛了嘛。 佛还是以他本愿为主，成佛以后依然承受一切的佛法，依然度一切有情，对不对？用这样子的方式，一地一地的菩萨往上一直不断的提息教化，对不对？于是呢，就把这样子的一个教学教化众生成熟佛菩提的一种传承方式，继续一直不断的往下教导，往下教导，用这种利他为前提的情况底，一种功课的情况底下呢，达到自己修戒定慧，弃舍贪嗔痴，